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8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
中国解放军现役最大型无人机 TB-001 首度以逆时针方式绕行台湾防空识别区，军事专家推测此举很可能是在演练日后派遣无人机对台湾东部战力保存区进行侦察。与此同时，美军一架 P-8A 海神式巡逻机亦都飞越台湾海峡上空，以实际行动驳斥中国宣称台海为他们内海的讲法。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五表示，过去24小时侦获共机是38架次，共舰6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国军运用任务机舰以及是装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处。根据台湾国防部提供的图资显示，一架 TB-001 无人机自台湾西南空域进入后，绕经台湾南方、东南方以及是东方北空域，再由东向西以逆向方式自海峡中线北端跨越中线飞返中国。这个是台湾国防部过去三年多每日公布共机动向以来首次有共机绕行台湾。TB-001 又称作为是双尾蝎，全长10公尺，翼展是20公尺，高 3.3 公尺，最大的航程达6000公里，可以挂载多种的弹药，载弹量达到1吨，同时具备是侦察打击一体的能力，被认为是对台湾具有较大的威胁性。俄罗斯在星期五早上对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城市发动导弹袭击，在袭击突空中至少有5个人丧生，包括在第聂伯罗地区的一名母亲以及她3岁的小孩子，以及是乌曼中部城市的3个人，当地有8个人受伤，基辅的损失目前仲是不清楚。在星期四，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旨在俄罗斯驱逐乌克兰儿童问题上面种族灭绝的证据。欧洲议会呼吁让这些儿童安全返回乌克兰。在星期四的每日讲话当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赞欧洲议会的决议是一项重要的措施。泽连斯基表示，这个的决定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的全球工作，将俄罗斯以及他们的官员包括恐怖主义国家的元首绳之于法，对付他们在乌克兰实施的种族灭绝以及是种族灭绝政策。同样在星期四，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表示，他在会见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时候，请求教宗帮助将被拘留、逮捕并且被刑事驱逐到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送回乌克兰。北约盟国以及是伙伴国家在俄罗斯入侵战争期间已经交付了向乌克兰承诺的 98% 以上的战车。北约负责人星期四表示，在考虑发动反攻的时候，几乎受到了更大的打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除了1550部的装甲车、230辆坦克以及其他的装备之外，乌克兰的盟国仲发送了大量的弹药，并且训练以及装备了9个以上的新乌克兰旅。这些新组建的乌克兰旅由大约30000多名的士兵组成，一些的北约伙伴国家譬如瑞典以及澳大利亚亦都提供了装甲车。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表示，这个将会使到乌克兰处于继续夺回被占领土地的强势地位。斯托尔滕贝格发表这番评论之前的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自1年多前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的第一次接触，两人进行了长时间而有意义的电话交谈。虽然泽连斯基表示他对星期三的通话感到鼓舞，西方官员对习近平的举动表示欢迎，但是这个的事态发展似乎并未有立即带来和平前景的任何转变。一艘中国海警船在上个星期日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拦截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两艘巡逻船，差点是造成了撞船事故，令到菲律宾巡逻船上搭载的记者是吓出了一身冷汗。此事亦都凸显出中方在南中国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争议海域的强势和危险行径。 根據美聯社在星期四的報道說，海上對峙事件發生在菲律賓佔據但是中國聲稱擁有主權的第二湯馬斯礁，亦都是中國所講的仁愛礁附近。一艘吨位较大的中国海警船试图拦截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马拉帕斯号的巡逻船，而当时的马拉帕斯号正在和另外一艘马拉布里哥号巡逻船正在南中国海的海域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主权巡航。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事前邀请一小批的记者参加这次的巡航，而获邀的记者当中亦都有美联社的三位记者。这次的巡航历时一个星期，航程1670公里，是菲律宾旨在揭露中国向南中国海霸道以及侵略行径的新战略的一部分。美联社报道说，两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巡逻船在炎热的阳光以及是平静的海面巡航，途经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最前线，以及是一些散布很广阔的菲律宾占领以及是主张拥有主权的岛礁。对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作证，该陪审团正在调查时任总统特朗普以及他的盟友试图反转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所做的努力。该名知情人士要求匿名介绍彭斯在大陪审团前非公开作证的情况。彭斯现身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大陪审团作证，该个陪审团正在是审查他曾经忠诚服务的总统，这个是司法部调查的一个里程碑。这个陪审团可能向检察官提供关于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暴乱前几个星期的某些对话，以及某些事件的关键第一人的清的叙述。他还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因为彭斯暗示将会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并且可能同共和党的领跑者特朗普竞争。苏丹自四月中旬爆发内战，政府军以及准军事武装团体快速支援部队展开激烈的战斗。联合国难民署呼吁苏丹的邻国为成千上万逃避战乱的苏丹人开大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年零两个月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终于等来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电话。习近平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与泽连斯基通话呢？中国表示将会派遣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往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各方是进行深入沟通。中国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和意愿斡旋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习近平可能要和泽连斯基通电话的讲法，三月底在习近平前往俄罗斯访问的时候浮出水面。四月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北京访问之后曾经表示，习近平告诉他自己愿意在条件和时机成熟的时候与泽连斯基对话，但是很多观察人士都未有看到那个时机，直到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质疑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国家主权，并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之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俄问题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的时间和卢沙野讲话很有关系。他说，我毫不怀疑在欧洲引爆风波之后，中国在很多国家的声望受到损害，这个确实是一场不小的风波。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接着下来要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这个应该是回应的其中一个因素。罗兹曼相信，尽管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对解决乌克兰战争不会有任何大的突破，但是这个应该会多少削减到卢沙野的言论在欧洲造成的影响。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资深分析员阿里韦恩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揣测。他写到，似乎可以合理推测卢沙野大使的言论对习近平主席和泽连斯基的通话起到促进的作用。卢沙野先前讲的那些话破坏了中国重建欧盟战略互信基础的努力，中国外交部为此同他的立场保持距离。4月21号接受法国 LCI 新闻台访问，在被问到克里米亚是不是属于乌克兰的时候，卢沙野说，不一定的，这个取决我们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被提醒根据国际法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之后，卢沙野却表示，根据国际法，这些前苏联国家并没有有效的地位，因为并没有国际协议使到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具体化。卢沙野的这番话在欧洲引起强烈不满，法国、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个国家纷纷要求中国讲清楚，摩尔多瓦和欧盟官员亦都回击了卢沙野的讲话。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官员表示，卢沙野的一番话令人无法相信中国会发挥建设性作用。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劝和促谈，中国外交部4月24号作出澄清，称中国尊重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并强调这个只是卢沙野的个人观点。习近平一直以来希望能够加强和欧洲的关系，他鼓励欧洲战略自主，并希望在美中竞争时在美国和欧洲之间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目前亦都正值欧洲希望制定统一的对华政策的时候，在今年六月欧盟峰会上制定统一对华政策将是欧盟领导人要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自去年二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从来都没有谴责过俄罗斯的入侵，而且一直同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和军事合作关系。相比与泽连斯基的通话，习近平已经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多次通话和面谈。最近在访问俄罗斯时，习近平不单止同普京重新伙伴关系，还表示要同俄罗斯一起推动百年未遇的国际变革。尽管是这样，中国一直声称自己在乌克兰问题上是中立的。为了打造负责任的全球大国形象，中国还表示要为促成乌克兰的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甚至在今年二月推出一份和平计划。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资深分析员韦恩认为，尽管这次通话对短期内结束乌克兰战争意义不大，但这个并不妨碍中国用这次通话来到支撑自己的两个重要主张，它可以充当莫斯科和基辅之间可靠的调解人。第二，亦就是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它可以提供不同于华盛顿的外交替代方案。根据中国新华社在两个人通话之后发出的通稿，中方将会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赴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各方面进行深入的沟通。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宗真中国中心研究员莫里兹·鲁道夫在电邮中对美国之音话，虽然他对中国的调停期待不高，但这个显示中国准备成为俄乌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一方。他写到，这个表明北京已经准备好参与，他将会以一种实力地位与双方对话，并且会被倾听。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值亦都会增加的，原先的期待真的很低，现在的是中等水平。他说，当中国的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将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双方进行对话时，他将会比大多数人更加了解冲突各方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意愿，令到中国获得聚光灯的照射。中国有人在现场，因此成为有分量的外交角色。虽然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质疑中国作为中立的和平斡旋者的可能性，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即全球南方国家，其中包括巴西和印度，希望看到战争结束，亦都希望中国能够发挥作用。巴西总统卢拉在访问阿联酋时说，他和中国以及阿联酋都讨论了联合调停乌克兰战争的想法。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以及俄罗斯对中国的进一步依赖，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一些人亦都相信中国是有能力去说服俄罗斯停战。针对习近平和俄罗斯的对话，法新社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国总统官员说，法国鼓励所有对话来到促进冲突得到解决，这个符合基辅的根本利益和国际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相信中国是唯一对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国家，他亦都一直试图赢得中国的支持。在很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关于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文件缺乏实质内容时，他一再提及中国曾经声明尊重领土完整。乌克兰敖德萨的梅奇尼科夫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弗拉基米尔·杜波维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确希望被视为为和平而努力的参与者，但中国不会背叛俄罗斯。 但是中国是真正试图扮演这样的角色，定是假装的呢？只是露个样而已，现在还是很难讲的，后者的可能性还是挺大。中国绝对不会拿俄罗斯没办法接受的条件在俄罗斯背后捅一刀。但有些人相信中国并不希望乌克兰战争结束，因为这个不符合中国的利益。4月25号捷克总统帕维尔在政治新闻网站政客刊登的专访中指出，在乌克兰问题上不能够信任中国斡旋乌克兰战争，因为中国从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太大，只想要战争拖下去。帕维尔说，北京能够从莫斯科那里得到便宜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交换与莫斯科之间无止境的关系，西方可能因为乌克兰而变得有一些弱，这样对中国来讲也是好事。不过美国华盛顿智库国防重点亚洲接触项目主任戈德斯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些应该是细的利益，中国应该不希望战争拖得太久，因为战争会为中国带来更多的麻烦。他说，我认为一些中国战略家正确地指出，乌克兰战争实际上使到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更加紧张，日本和俄罗斯、北韩的关系、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都陷入了很大的麻烦之中。总而言之，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了。他说，乌克兰战争引发的担忧还使到南韩和日本走得更加近，这个不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虽然中国可能愿意介入，但是所有的分析人士都说，在目前的形势之下，任何和平的建议都不是太过可能奏效。乌克兰目前正在准备春季攻势，而俄罗斯认为自己与西方之间面临生死存亡的对抗。国防重点亚洲接触项目主任戈德斯坦专门研究军事防御，他现在在美国布朗大学正从事战争伤亡研究。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不可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相反，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不单止会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对世界经济、对核稳定和更多的领域带来负面影响。他觉得中国可以向俄罗斯提供更多的胡萝卜，来到促进好像一些中国学者建议的这样，以中国的方式单方面停战。他说，这个是来自上海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俄罗斯专家的意见。他说，他结束战争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中国敦促俄罗斯用中国式的方式去结束战争。他的意思是，在1979年中国只是稍微后退并停止了战斗，那就结束了和越南的战争。1962年他们实际上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同印度开战，他们并没有要求印度和平，亦都没有要求越南，他们只是停止了战斗，他们只是稍微后退一些，架起防线，就说我们完了，战争结束了。针对习近平和泽连斯基的通话，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星期三谈及中乌领导人通话时说，我们注意到中国准备努力建立谈判进程。他还评论到，乌克兰当局及其西方操控者已经表明他们有能力破坏任何和平倡议。不过国防重点的戈德斯坦认为，中国也可以向乌克兰提供胡萝卜，例如参与乌克兰的重建。不过他认为中国对乌克兰的影响力较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会接受现在就停止战斗，让俄罗斯锁定已经夺去了的乌克兰土地。中国2月份提出的和平计划并没有提及任何领土归属问题，亦都没有要求俄军撤出乌克兰的被占领土。美国和乌克兰都认为，这样的和平协议等同于让俄罗斯锁定所有的乌克兰被占领领土。泽连斯基在这一次与习近平的通话中也表达了不会在领土问题是妥协的意愿。根据泽连斯基办公室的通稿，他说给习近平听，没有人比乌克兰人民更加渴望和平，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为我们的未来而战，行使我们不可剥夺的自卫权。和平必须是公正和可持续的，必须基于国际法原则并尊重联合国宪章，以领土妥协为代价是不可能有和平。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必须按照1991年的边界去恢复。美国对习近平和泽连斯基的通话表示欢迎。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4月26号在例行简报会上再次重申，关于乌克兰的未来，美国认为 唯一值得追求的解决办法就是泽连斯基总统认为值得追求的解决办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俄问题学者罗兹曼说，相较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和平，中国更加关注的应该是战争怎样结束。他说，对中国来讲，最希望的结果是既可以参与乌克兰和欧洲的重建，同时又令到俄罗斯进一步依赖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的首次通话，这场对话受到外界期待已久。消息传出之后，专家和观察人士很快在推特上作出各自的解读和分析。有人猜测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上个星期发表的有争议的言论，令到习近平是要不得不是拿起话筒，防止与欧洲的关系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公布的声明显示，习近平对泽连斯基说，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亦都不是当事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既不会隔岸观火，亦都不会拱火烧油，更加不会做趁机牟利的事。中方所作所为光明正大，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通话之后，泽连斯基在推特上用乌英中三种语言发文，我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而充实的电话沟通，相信这次通话以及乌克兰驻华大使的任命将会有力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泽连斯基的外交政策顾问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安德烈西比克亦都表示，向停止战争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习近平四月初就表示愿意和泽连斯基对话，但直到星期三之前都迟迟未有实现。有记者指出，尽管一直中国表示在乌克兰战争上愿意扮演中间方，但战争开始以来，习近平很明显和普京的交流更加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驻华记者王思林在一则推文中指出，这个是习近平泽连斯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对话。作为对比，自俄罗斯入侵以来，习近平已经和普京进行过五次谈话，包括三月份在克里姆林宫的面对面会面，去年九月份在中亚地区峰会上的另一次面对面的会面。观察人士普遍都认为，泽连斯基和习近平通电话以及乌克兰对中国的示好，是因为几乎希望能够通过中国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对莫斯科产生影响。纽约时报外交特约记者、前驻华记者王安伟写道，很清楚的是，尽管中国支持俄罗斯，但泽连斯基认为他必须与中国走钢线。主要原因在于习近平比其他任何领导人都更加能够对他的伙伴普京施加影响力，而且中国亦都能够在重建乌克兰上扮演角色。不过，欧洲中国政策研究员英沙丽博士则不是这样认为的。他表示，我怀疑习近平对普京的影响力有几咁深，更重要是因为我不认为他会开始将这一段在多方面对中国有利亦都有用的关系武器化。另外，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上个礼拜质疑前苏联共和国包括乌克兰在内国家的主权言论，引起巨大争议。连中国外交部都出面表示，卢沙野的言论不代表中国官方政策。不少观察人士猜测，习近平在这个时间点与泽连斯基对话，是为了挽回可能被卢沙野破坏的中欧关系。华尔街日报首席中国特约记者魏玲玲就指出，有趣的时间点，这场通话之前，中国驻法国大使的口误刚刚损害了中国今年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修复与欧洲的关系。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亦都写到，或许习近平打电话给泽连斯基的原因很简单，这就是欧盟这个星期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日前质疑前苏联国家主权的言论是遭到了东欧国家官员和相关领域专家的强烈批评，但是在审查严格的中国网络上，卢沙野的言论受到了大量的赞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另外一篇报道。
中国战狼外交代表人物之一的卢沙野在上个星期接受法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当中表示，克里米亚历史上是俄罗斯一部分，后来由前苏联领导人克鲁晓夫交给乌克兰。他还补充说，在国际法当中，这些前苏联国家没有实际的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将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具体化。法国、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等对卢沙野的言论表达了不满，要中国澄清立场。捷克外交部长利帕夫斯基在推特上面说，中国驻法大使质疑从巴尔干到中亚很多个国家的主权，他暴露了一是就是令人震惊的无能，一是就是和国际法的基础相互矛盾的危险立场。他是预计他的总部会在和这个站不住脚的言论撇开关系。而不出意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一4月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就强调，中国尊重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后的主权国家地位，包括乌克兰。卢沙野上述的言论亦都引起了不少的专家的批评。外交关系协会欧洲事务研究员菲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不得不收回这位大使的言论已经不是第一次，这里有两种的解释。第一种是他的表态反映了北京的非官方思维，认为前苏联国家其实都处于俄罗斯的影响范围里面。第二种的就是卢沙野可能希望在法国的公众当中试一试水，看看公众以及其他的盟国的反应会有多大。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学者马瑞恩表示，卢沙野的言论感到不解。在一则推文当中，他给予了自己的分析，这里有两种的可能。一，这个完全是大使不小心说出的愚蠢的言论。第二，就是这个完全是大使授权说出的愚蠢言论。没有第三种的可能，无论是哪一种的情况，这样的水平是无能都令人震惊。纽约时报外交记者、前驻华记者王安伟亦都在推特上面评论说，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将不明说的话大声地说了出来，这个澄清了中国官员一直在说的需要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意思，他指的是帝国的领土。虽然卢沙野的言论遭到了各国政府官员和专家的炮轰，但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能够搜索到的评论是一面倒地对他表达了支持。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主编胡锡进在一则微博的贴文当中表示，卢沙野大使接受的专访是很长，他的整体展述老胡细读了没问题，他对乌克兰事务的具体说法有整个采访的特殊语境，不应该被单独是拿出来置于放大镜下显示。他还呼吁大家支持卢沙野，并且反过来批评法国对卢沙野的谴责。他说，法国舆论机构主动要求这样的专访，法国整体上应该是保护卢大使的表达权，不应该事后调转过头来就进行政治声讨，这个将会是法国的耻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伦亦都对卢沙野表达了赞扬，他在微博上面说，我是100%支持卢大使敢于发言、勇于发言、善于发言，愿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卢大使，我们的声音终于有一日就会传出去。这条的贴文收到了超过10,000+的点赞。虽然中国官方的表态已经否认了卢沙野的言论，但是网络上面不少的民族主义博主仍然是坚称卢沙野是正确的。博主 HW 前 HR 在一条受到超过9,000点赞的微博贴文当中说，卢沙野大使只是讲出了一个历史事实而已，大家不用担心卢大使的搞错，他当过是司长、政策局的研究局局长，不会跑火车的，支持卢大使。 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在週末在他的微信帳號上貼出了盧沙野接受採訪的傳聞，但是沒多久之後就將他刪除。大使館在官網上發出聲明，表示盧沙野大使關於烏克蘭問題的表態不是政策宣示，而是在電視辯論當中個人觀點的表達，各方不應該是過度解讀，中國在有關問題上的立場是沒有變化。雖然中國網絡上能夠搜索到的言論普遍支持盧沙野，但是這個是否是反映中國民眾的真實態度還是不清楚。中國數字時代編輯劉力鵬就發現，微博、支付、抖音等中國網絡平台已經是對相關的關鍵詞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審查。中國官媒未有對盧沙野的言論進行報導，中國外交部亦都是沒有在社媒平台上貼出了無寧對此事的回應。這個不是盧沙野第一次講出引起爭議的言論，去年12月他曾經指責境外勢力曾經參與了蔓延全國的白紙運動抗議活動，8月他表示中國在統一台灣之後要對他的民眾進行再教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中国美国商会在星期三发布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疫情解封之后，近六成的受访美商对中国经济、市场前景和营收已经重燃信心，虽然获利仍然具不确定性。不过近九成的美商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势越发悲观，成为他们在中国经商的最大隐忧之一。另外，中国美国商会亦都发布2023年度的白皮书，呼吁两国政府广纳商界建议，解决双方在国安问题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中国自年初边境解封以来，经济活动逐渐回暖，令到外商看到復甦的苗頭。根據中國美國商會最新發表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商人已經重燃對中國的商業信心。這一份4月18日到20日進行有109間美國商業企業主管回覆的快速調查發現，高達 59% 的受訪美商對未來兩年的經濟增長、中國市場的前景皆表達了樂觀的看法。相較於去年底疫情封控期間所做的民意調查，分別大幅上升了33個和17個百分點。不過只有 37% 的受訪美國商業對企業的獲利潛力還是保持樂觀的，只比去年微幅上升了4個百分點，代表著美國商人對未來的利潤空間仍然具不確定性。另外平均而言，有 48% 的受訪美商認為各個產業今年應該會看到程度不等的增長，其中消費和服務產業是最樂觀，但資源、工業和科技產業的業者表達樂觀看法者人數相對較少。相反地，甚至有超過兩成以上的受訪美商預期市場將會衰退。在投資方面，31%的資源和工業美商說公司有計劃在短期至中期內增加投資，而科技業美商的投資興趣則最為低落。僅17%的科技業美國商人甚至表示他們打算降低投資額。相較之下，由於市場態勢不明朗，高達33%的消費類美國商人表示而家去談論投資仲係言之過早。總體而言，高達40%的美國商人表示他們的投資計劃並沒有變化，但有24%的美國商人打算在短期至中期內增加投資。在有意投資意願者當中，52%的美國企業說增加投資額的原因是在於中國市場的戰略重要性。至於不打算增加投資的美國商業企業的人員認為，他們主要的兩大顧慮分別是美中關係的不確定性以及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偏低。而 而事實上，美中關係持續高居所有美國商人在中國經商的最大隱憂，而且悲觀氣氛仍在上升。高達 87% 的受訪美國商人預期兩國的關係將會持續惡化，比去年底的調查大幅升高了14%。在北京的中國美國商會政策委員會主席羅斯在4月26日的視像記者會上表示，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substantially deteriorated. And in fact, it's hard to see at this point when they will begin to improve.
美中兩國的雙邊關係已經顯著地惡化，事實上現在很難看到何時會有所改善，這個當然會影響到跨國企業的經營能力。根據最新的快速民意調查，高達62%的受訪美國商人說，美中關係是他們在中國經商的最大挑戰，這個比例與去年底的調查不相上下。美國商人去年底對疫情封控措施的抱怨已經退位，取而代之的是來自地緣政治風險、中國的政策環境、中國劇增的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以及監管適宜不一致和法規執法的不明確等四大經商挑戰。不過該民意調查亦發現，對有 38% 來自消費產業的美國商人而言，國際航班不足的問題對他們人事佈局所構成的挑戰遠比美中關係來得大。至於在供應鏈的佈局上，這次調查和去年底調查的結果變化不大，73%的受訪美國商人不打算將產線移出中國，但23%的美國商人已經將生產線或正考慮將生產線移出中國。商會總裁何邁可在4月26日的視像記者會上表示，多數美國商人都不想和中國脫歐，但去年4月份的上海封城令到他們經過單一國家或者是供應商的風險，因此他們必須有較佳的風險管理規劃和多元化的生產線佈局，避免生產線過度集中的風險。相較於疫情期間多數外籍員工選擇離開中國，何邁可說這次民意調查最令他驚訝的是，過半數的受訪美商都表示目前外籍員工回流中國的意願是強烈的。何邁可說，
51% of companies said their foreign expats were interested in either relocating or returning to China with COVID controls over.
他說有 51% 的公司說他們的外籍員工有興趣移居或者回流中國，隨著疫情封控結束，旅遊重啟，外籍人員開始願意重新考慮回到中國工作，令到他們猶豫不想來的前三大原因分別是雙邊關係、航班不足和教育。教育所指的是為外籍員工子女所提供的國際學校的就學機會。另外，這一次民意調查都發現有 43% 的跨國企業的全球或者區域主管已經在去年底陸陸續續到中國進行考察，另有 31% 的企業的高階主管計劃未來幾個月內來到中國考察，只有 4% 的美國商人說主管完全沒有計劃來中國考察業務。由於中國即將修訂反間諜法，恐怕會擴大間諜活動的定義，引發外商的關注。羅斯在回答記者相關提問時都說，中國傾向基於國安的理由限制信息取得範圍，這個恐怕會讓外商因為忌諱被視為間諜而不敢蒐集商業或者投資所需要的信息，對商業數據情報專業公司來說尤其造成打擊。除了快速調查中國美國商會4月26日都發布了2023年度的美國企業在中國白皮書，詳細列出一系列對跨政府部門及特定行業的政策建議。今年白皮書的四大主題分別是：第一，儘管中國已經大幅解除防疫和旅行限制，但很多行業仍然受到三年封控衝擊；第二，商界對美中雙邊關係信心不足， 加劇了美國企業對華投資和風險的擔憂。而第三，中國政府對經濟自力更生的強調為外資企業帶來不確定性。第四，多數美國企業仍然深耕中國，但仍然面臨很多長期的商業挑戰。美國商會呼籲美中兩國政府廣納商界意見，共同解決雙邊對國安問題和價值觀層面的分歧。商會亦都建議中國政府制定明確而統一的政策，並解決非關稅壁壘、負面清單、採購限制和對企業的不公平待遇，亦都擴大外商投資企業的市場准入。對於中國的經濟前景，位於台北的台灣工業總會大陸組組長王建群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位於中國的台商都多數正面看待的。他說根據他上個禮拜對台商及中國官員的實地調研發現，多數台商都表示中國政府的最高領導團隊才成軍一個多月，他們所推出的政策利多恐怕至下半年才會明朗化，因此多數台商目前觀望中。雖然不少美國商人客戶已經要求他們佈局中國以外的地區，但中國政策誘因尚未明朗化之前，他們還是不急於出走中國的。由於國際對中國圍堵的態勢明顯，王建群說根據中國官員的表態，中國政府似乎已經放棄幻想準備戰鬥，希望在未來十年內透過經濟自主和部分台商的科技優勢可以有所突圍，拉台內需市場，以逐年也都降低對西方國家的出口依賴。王建群說目前國際需求仍然疲軟，尤其資通訊產業還在度去庫存，因此短期內製造業廠商的訂單能見度仍然不暢旺。中國第一季度的出口較去年同期增長 8.4%， 表現仍然相當亮眼，但王建群說第一季度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經濟增長率同比只是增長了 4.5%， 仍然比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的 5% 的目標差一大截，代表中國的內需和投資等市場仍然有待復甦，雖然房地產銷售的確出現回暖的現象。王建群說
進口幾乎是持平，代表什麼？它內部需求還是沒上來，固定資產投資就是企業投資還是以國營企業為主，就是政府投資為主，民營企業也還沒跟上來，內部消費大概民眾去餐廳吃。
他說進口幾乎是持平的，代表著什麼呢？它內部需求還是未有上來，固定資產投資就是企業投資還是以國營企業為主，就是政府投資為主，民營企業還未有跟上來，內部消費大概民眾去餐廳吃飯、旅遊這些都回來，但是你看看儲蓄率創新高代表著什麼呢？老百姓口袋的錢還是不是太敢去花。中國報章21世紀經濟導報4月25日報導，本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或將對經濟形勢的關注從三重壓力調整為三重好轉。對此，王建群表示這個恐怕為官方的信心喊話，因為中國經濟的確在復甦，但尚未復甦到疫情前的水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接连发生导致的芯片短缺的问题，引起世界各国对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视。台湾生产的半导体也在全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美国半导体专家说，中国的生产能力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有一大部分必须依赖来自台湾的芯片的供应。大家对芯片有着同样的相互依赖，因此台海的和平稳定对地区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台湾经济部的统计，2021年台湾生产的半导体占全球市场60%以上，人工智能、5G 和高性能电脑所需的7纳米先进芯片供应全世界的比例则高达70%以上。由于台湾是半导体生产重镇， 自去年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問台灣，中國在台灣周邊進行大規模封鎖式實彈演習作為報復，一段時間以來關於台海一旦發生衝突，可能會使到台灣無法輸出芯片而導致半導體供應鏈中斷的問題，亦都引起很多的擔憂。美國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在星期三4月26日邀請專家針對該委員會一個禮拜前為台海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舉行兵棋推演的結果進行分析並提出政策建議。受邀的除了國防、軍事及安全專家之外，還有一位是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全球政策副總裁吉米·古德里奇。古德里奇星期二在美台商業協會一場關於半導體供應鏈的討論中說，由於台灣在全球芯片生產及所具備專長的重要角色，台灣對全世界佔據一個不可或缺的地位。想像一個沒有台灣或者是沒有通到台灣管道的世界，這樣對全球芯片產業、對全球電子產品產業真是不可思議的。過去一年芯片短缺的問題，加上烏克蘭被侵略及隨後美國對俄羅斯實施制裁，都令人見到沒有芯片管道就意味著什麼。這一場討論是美台商業協會與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一個名為美國、台灣以及半導體一個重要供應鏈夥伴關係研究項目的一部分。這個研究的初步報告已經在去年6月發表，最終版本預定在今年6月中發布。在報告中，負責撰寫供應鏈中斷有何影響的克德遜研究所日本講座副主任萊利·沃爾特斯說，台灣是美國第二大半導體進口來源，台灣的半導體產品佔台灣出口的40%。台灣對全球輸出芯片產品，這些芯片被用於生產其他電子產品之後又會被轉銷到美國消費者手中，因此難以估計台灣芯片在美台雙邊貿易中實際佔有的份量。他說，美國各行業中以電子、通訊、汽車及國防產業使用芯片最多，而這四個產業當中佔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的8%。儘管所有芯片並非全部來自台灣，但還有其他如健保、數據中心、基礎設施及農業等行業主要是依賴台灣芯片產品。要理解這種供應鏈斷裂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可以拿2008年金融危機及全球新冠大流行病數據來比較，前者使到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減少了 6.3%， 後者減少 8%。 如果台灣對美國的半導體斷鏈，各種分析雖然有不同的統計，但大致上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從國民生產總值的1%到10%都是有可能的。至於可能導致芯片或者半導體斷鏈的因素，沃爾特斯說大致有三種。由於台灣所處的地理位置，天災是第一類原因，例如地震和颱風等，其次是規模較大的影響，例如疾病的大流行病以及較嚴重影響範圍較廣泛的地震，亦都屬於這一類。然後第三種就是完全斷鏈，通常我只能夠見到一件事足以導致完全斷鏈，這個就是戰爭。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其他辦法來到繞過它，不過通常那種影響會超過一年以上。為了解決美國對包括台灣及南韓等外國半導體產業的過度依賴，美國拜登總統去年8月簽署國會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計劃投入近530億美元資金帶動半導體公司回流回到美國設廠，並將一部分資金投入芯片技術研發。台灣最大半導體生產商台積電則是更早在2020年特朗普政府時期就宣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投資120億美元生產5納米的芯片，去年更加加碼將投資金額提高到400億美元。不過這個亦都引來中國官方傳媒及台灣一些人批評美國是在度將台灣半導體產業掏空。曾經擔任台積電高級副總裁及總法律顧問10多年的杜東佑博士說， 他亦都對美國芯片及科學法中對本土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方向感到擔憂。他說台積電在台灣有他獨特的背景和環境，包括他的產業上下游供應鏈生態的群聚效應在美國是不會發生的，因此不要試圖想複製台積電成功的經驗。此外，杜東佑亦都唔認為對台嘅經濟封鎖嘅最差情況真係會發生。佢以過去與中國企業針對竊取台積電知識產權問題交手嘅經驗，認為美中雙方應該好好坐低落嚟傾，減少一啲可能導致緊張升級嘅言論，如此先至能夠避免半導體供應鏈斷鏈嘅問題成為自我應驗嘅預言。我認為我們必須做的是要將這些言論的一部分擺在一邊。你知道在我看來這個是非常悲哀的，我看到新聞也都看到中國人的部分，我告訴你，你知道中國是怎樣看的，我們這裡一些官員並不知道外國人如何看待他們，最後他造成的傷害可能要比幫助重要多，儘管我有我的擔憂，這個是因為雙方關係持續惡化，它可能導致一個自我經驗的預言發生。不過我是一個樂觀的人，我針對我希望我們能夠在選舉後克服這個問題，並見到兩個國家能夠很快聚在一起。半導體產業協會的古德里奇都說，一旦理解到台灣在全球芯片產業的重要性，外界不得不得到一個結論，這個就是和平與穩定對地區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對中國亦都是這樣，他對我們與對中國都是非常重要。中國的經濟依賴半導體，就好像我們亦都一樣，而且半導體在他們的經濟上佔有極大份量，他們的經濟是建立在製造業生產上，所有這些生產都要依賴芯片，就跟我們一樣，所以我們對半導體產業都有同樣的互相依賴，任何斷鏈都將會損害與此有關的每一個人。美台商會及2049項目研究所去年在美國芯片與科學法通過前提出的初步報告說，由於美中貿易摩擦、新冠大流行及汽車芯片短缺等問題暴露出美國對供應鏈中斷的脆弱性，美國有必要獎勵本地投資，分散生產和促進關鍵供應鏈的強韌，來到減輕芯片依賴性。報告提到，半導體產業對美國的經濟及國家安全極為重要，而台灣是美國半導體供應鏈中最重要的夥伴，因此美國亦都必須維持與台灣的強健關係，才能夠確保半導體生態系統的韌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向外披露武汉疫情实况的中国公民记者方斌被判处3年徒刑的消息曝光之后，有据称中共党内的文件显示，中央政法委介入并且操控裁决，并且要求以寻衅滋事代替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作为控罪。外界关注中国地方法院会否沦为党中央的工具，影响依法治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引起关注的一份中央政法委专报，题为《关于被告人方斌寻衅滋事案依法处理有关问题的研究意见》。该文件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委员陈一新签发，4月7日上呈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胜坤，并且标注为机密长期。文件提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上报关于被告人方斌寻衅滋事有关情况的请示和补充报告，经中央政法委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湖北省委政法委的意见后作出报告。报告提到，方斌报道武汉疫情的行为更符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由于他接受美联社等境外媒体采访，对这件案的处理应该防止被敌对势力所利用，以迫害打压公布武汉新冠疫情真相公民为名，趁机进行攻击。报告并提到，按照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原则，建议认定方斌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有关文件经由身在荷兰的中国异议人士林生亮对外发放，他对美国之音说， 被视为机密文件的中央政法委专报为外界所掌握，极不寻常。
你注意看一下那个政法委他那个文内部文件左边他写的那个
林生亮话，大家可以注意政法委的内部文件左边是写上有关机密属于长期，意味保密期限是长期，那是暴露了很多事情是中共高层在进行指导，在下面的很多人在孭责任的时候往往是要层层上报，由上面最终拍板，官场的人非常清楚，方斌讲出了他们当政者不能讲、不敢讲的说话。这些人其实也都是方斌披露真相的受益者。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不愿意对方斌进行过重的处罚。2020年2月，方斌去到武汉市内其中一间指定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院，第五医院偷拍。据他当时亲身介绍，在短短五分钟内，院方搬出了八具尸体。视频被公开后，方斌被当局以曾经到访医院有可能受感染为由被带走。2月9日，他被警方监视居住，两个月后被批捕。三年来，外界无法得知方斌的处境和被当局起诉的具体情况，直到上个星期外界获悉方斌被以寻衅滋事罪一审判刑三年，其后二审维持原判。据了解，方斌将会在今个月底刑满获释。异议人士林生亮相信，有关机密文件是由体制内人士外泄，意图撇清方斌被判刑的责任。
因为你干了这个事，你是要留下千古骂名。他是在老百
姓林生亮话，无论边个重罚方斌，都会留下千古的骂名。方斌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一个英雄的形象，这点亦都是为什么当局要拖这么长时间都判决不到出来。现在判决突然出了来，连同内部文件都出来了，这些都是内部一系列博弈的过程。习近平上任后推出司法改革，表明要依法治国，原意是要实现公平正义，扭转以往弱势群体受压迫的常态。不过有观察人士认为，改革措施落到去基层完全变形走样，现实中是党治替代了法治。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据他了解，目前地方法院的人事和预算基本上已经脱离地方而受制于上级法院，党管法院的趋势十分明显。
在针对地方政府的案件上面，他可能司法的判决可以更独立，
在针对地方政府的案件里面，可能司法的判决会更为独立，但是涉及到政治性的案件仍然是由党去决定。司法改革理顺了政府和法院的关系，但是党的命令或者是管控仍然是无处不在。方斌案很明显就是党在指挥，所以党管法院这个原则仍然没有变到。现在无论最高法院的院长还是最高人民检察长都是党任命的，当然政法委属于更高层，也就是党中央。这份相信记录了中共政法委介入方斌案的机密文件曝光，令外界联想到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和河北唐山烧烤店黑帮打人等重大案件的裁决是不是亦受到中共操控。
徐州那个铁链女啊，或者是 更早之前有什么黑帮打人的唐山那些案件，
曾伟峰说，
那个其实是
徐州铁链女事件或者是唐山黑帮打人案，其实是社会秩序的问题，不会引发政治效应。政法委之所以介入方斌案，是因为有关判决可能引发政治效应，尤其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在人权上的争议。过去三年，国际社会人权组织一直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方斌。台湾淡江大学学者曾伟峰认为，北京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外界的呼声。
他不是真正在法律上面犯案啊、杀人啊、
曾伟峰
抢劫啊、
放
笨，
并
唔
系真正喺法律上犯案、杀人、抢劫、偷窃呢一种嘅刑事罪。放笨有啲似系政治犯咁嘅概念。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